你好，我是大卫翁，非常高兴有机会用这种崭新的方式跟大家展开交流。今天是我的播客第零期。其实呢，我想做播客已经有一阵了，然后现在呢，不想像两年前做短视频，一年前想做知识星球那样，都停留在一个想象的阶段，所以呢，干脆逼着自己在年前先录一集。这样的话，应该也不好意思说是未来就这么只有一集的情况，就这么黄了吧。然后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播客也是一个更适合知识的分享啊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我在开启这个播客前也去做了非常多的调研，包括去听了很多的播客节目啊。比起公众号文章这种方式，因为大家往往是在一些碎片化的空间和场景去阅读公众号的文章，那么播客大家往往会选择一些更加私密的环境去聆听，可能也方便于做下一些知识的沉淀。那么当然对于我来说了，这也是一种更加轻松的方式。毕竟写一篇文章特别是现在的公众号文章，因为粉丝数也不少了，所以压力还挺大的。每次呢，为了找资料找数据都要费非常多的脑筋。有的时候工作忙了这个资料找着找着就说算了吧，要么就放弃了。然后想这个写的话题呢，正好又过了时效性，最后就没有写出来。那么如果用播客这种方式呢，可能一些更加即时的感悟或者对市场的一些看法，可以更快的跟各位进行一个分享，也逼着我有这么一个动力去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的每一期播客呢，我准备用同一个方式，那就是讲一个现象，再说一个问题来展开。希望每集的长度不要超过5到8分钟这样也不会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也希望可以用这段时间可以说透这么一个现象和问题。那么今天想聊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当然就是我们这些二级狗非常关注的这个开年的资本市场怎么会这么的惨淡。尤其今年和往年不同的是，如果你是一个拿着公募基金的基民，可能你会感觉更深一些。今年是少见的一个开年以来基民比股民还惨的这么一个年份。这个也不是我空口说的，我刚刚看了一下数据，其实截止到今天为止，今年的股市，比如说上证指数只跌了 1.99%，沪深300大概跌了 2.9%， 整个万德全 A 和中证500这样的一个更加具有广泛性的指数的话，也就是跌了3个点。但是呢，整个股票基金的总指数截止到昨天就已经跌了 3.1%， 今天因为又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可能都快4个点了。这还是一个整个的指数，那么对于个别基金单个基金来说，跌幅肯定就更大了。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其实当然这个背后原因会有很多我只想分享其中的一点，就是在我看来一天或者一个礼拜或者十天的一个市场的涨跌，远远是不能够用基本面或者是一些宏观因素来解释的。因为十天前这样的因素大多也都存在，除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政策的出台。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其实还是市场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说资本市场在短期是情绪的称重机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对于中国的市场来说，可能还要再加上一个政策，但就算是这样的话，短期来看也是由政策引起的一些市场情绪。毕竟政策从出台到真正实施到对市场或者基本面产生影响，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市场情绪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如果用4个字来总结，我个人认为用有人抢跑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从去年或者再早前就已经关注资本市场或者买过基金的朋友们可能会记得去年的春节后曾经整个资本市场出现过一波非常大的一个调整。那么当时领跌的呢也是基金的重仓股，只不过是当时基金的重仓股，就是那些所谓的核心资产，包括白酒啊、医药啊、消费啊等等的，这些股票纷纷领跌。那么而且呢，更惨的是经过下跌之后，这些股票很多就趴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而如果长期持有他们的这些基金经理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逐渐的跌下神坛 啊，包括这个张坤呐、葛兰呐等等这些很优秀的基金经理，因为所持有的这个股票在去年一年都处于一个调整，甚至是不波动下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中，所以呢会被很多的基民所抛弃，或者说至少是诟病。那么，到了今年又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基金经理或者说基金公司这些机构投资者在去年底开今年的展望或者说投资决策会的时候，一定会提出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去年的历史重演？换句话说，经过了这一年，包括像新能源、军工等等这些领涨的板块啊，不管是在估值还是情绪上都处于高位的这些板块，会不会在今年的春节后也再来一次踩踏，或者说割一波韭菜？那么如果提出这些问题的机构有一半决定去进行一定程度的调仓，那么所带动的市场资金其实就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所以就是说，大家为了躲开春节后的一个可能的下跌，而把这种风格的切换、资金的轮动提前到了开年来办，那么就造成了没有等春节后跌，先有人抢跑，资金抢跑，造成了这些资产在开年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调。这是我对于最近这一波这个市场情绪的影响啊。当然你可以讲里边还有很多宏观的因素，比如说美联储这个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加重啊，同时要缩表啊，对吧？然后中国的这种稳经济的政策呢啊，好像除了一个降准之外其他也还没有出台，等等等等，包括疫情都可以去解释。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都不如市场情绪或者说在这么一个存量市场里面的一种博弈更为重要。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次播客里边我想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基金大跌的时候要怎么办？个人我觉得应该分成一个四部曲。那么至少在基金大跌的时候，最重要要干的事情并不是盲目的补仓，而是要去审视自己的持仓。第一步要做的应该是问问自己，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跌？自己所持有的基金为什么会跌？如果目前涨的板块确实不是自己相信的基金经理，那么说完现象，我们来聊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相关的，那就是如果你持有的基金净值出现了大跌，该怎么办？其实这个问题呢，相信也是萦绕在这两天很多基民心中的一个问题。有些人会说，这个古话说得好啊，市场恐惧的时候我要贪婪，所以我就是要这个咬着牙补仓。其实这是不是一种对的行为呢？其实我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就我个人而言，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往往会分成四个步骤来处理我的一个投资。第一步其实是要审视自己的持仓，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拿的这些基金为什么会跌。如果你拿的是一只新能源主题的基金，那这几天跌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确实这些板块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但如果你拿的是一个明明标榜均衡的一个均衡配置的一个主题型基金，甚至是一个偏债型基金，这几天却跟着去进行一个大跌，那么你就要深刻的怀疑一下，是不是基金经理的风格出现了漂移。这种基金一定要打上一个这个重重的问号，然后回头要这个再去进一步的审视，看自己要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些资产。第二步就是要看基金跌的这个程度你能不能够接受。换句话说跌完之后你晚上还睡不睡得着觉？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那么说明你买的这些基金的这个风险的这个波动程度，或者说你买的这个数量其实超过了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至少是超过了你的风险偏好。那么这个时候非但不要去补仓，没准还应该赶紧去抛掉一些，直到自己睡得着觉。其实这个做法不光是普通投资者，基金经理也经常在践行。我跟一些知名的投资经理聊的时候，他们也说他们做投资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自己买的票要能让自己夜夜安眠。如果睡不好，如果一旦这个股票或者上市公司出现了这个股价的波动，自己就睡不着，那么要么就是买错了，要么就是买的太多了。无论是哪种情况，其实都要进一步的审视自己的持仓。第三个问题就是 自己所拿的这个基金背后的啊，包括赛道也好，行业也好，或者是整个市场也好，有没有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举个例子来说，去年整个在线教育行业都消失了，如果你拿的还是一些买了很多教育股的这种基金，那么你肯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暂时的退出来。再或者说，哪怕是这两年表现非常出色的这个光伏行业啊，也曾经有过至暗时刻，那么它的行业政策出现过比如说补贴大幅退坡等等型等等这种情况，那至始时候要做的其实也应该是啊退出来，静待整个行业的政策和基本面企稳啊，观察下一步的动态之后再进去也不迟。所以拿着一个基金，它背后的这个行业这两年赛道型的基金非常的流行，不是说它永远是一成不变的，一定要紧密的跟踪这个行业的基本面有没有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那么第四个，到了第四步，就是说如果你之前有一个投资的规划，比如说你想好了自己还有一笔钱可以拿来做投资，要慢慢的建仓，那么每基金下跌多少我要买入多少，那么就应该按照规则按照自己的规划去行事。如果你没有这个规划，这个问题我们之后的节目可以聊到怎么去做一个规划。如果你现在没有一个规划，那么最好的行动就是关掉账户等一等。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或者说全球的资本市场的一个运行规律都是这样，没有一场大跌之后不会伴随着一个反弹的。所以与其在这个时候啊去做出一些慌乱的行动，不如让子弹飞一会儿啊，等一等，等到市场有一个企稳回暖或者是反弹的时候，再根据自己刚才三步做出来的一些决定，看是继续加仓也好，还是这个斩仓也好，还是进行一些调整也好啊，都是可以到时候再去这个操作的。那么以上就是我想聊的这个今天想聊的一个现象和一个问题啊，这第一集的播客就到这里。其实我不太想把这档播客栏目变成一个投资理财的一个专门的节目，但确实这又是在这个时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之一，所以我的打算是在现象部分主要聊聊啊，市场也好，宏观也好，或者说公司也好，相关的一些事儿，就是跟我公众号的啊一些内容紧密相关的。那么在问题阶段啊这个部分，可能就根据大家的一些留言，或者是我想到的一些问题，一些理财方面的问题，跟大家聊聊平时应该怎么去做投资。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多想要了解的一些知识，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啊，我们会在后面的栏目中逐步的去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那么目前来说，这个播客除了在我的公众号上露出之外，也会在上传到小宇宙上，欢迎大家去关注。好，那么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我是大胃翁。